美国五月新增就业139,000，川普落敲鲍威尔减息 ，CBO 变戏法，万亿赤字变盈余。专家话，中共剧本要呃人，美国唔系纸老虎。香港应该放弃美元脱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确好开心。当然，一方面是川普和马斯克昨日的对战今日安静了，所以大家的注意力亦要从噪音里面重新回到美国的整体经济走势上面来。今朝早美国劳工统计局发表的就业报告显示，新增非农就业人数139,000，高过道琼斯预期的125,000，失业率保持不变，为 4.2%。 在这个同时，整体薪水上升，五月份的平均时薪增幅超过预期，环比上升 0.4% 至每小时$36.24，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3.9%， 环比和同比的幅度分别高过预期的 0.3% 和 3.7%。 根据白宫的数据，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实际可支配个人收入以 7.5% 的年化速度增长，这个增速是拜登政府最后一年增长的三倍几。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 99.8% 的就业增长是来自私部门，就是来自民营企业的。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最后两年，新增的就业机会当中有四分之一是来自美国的政府部门，而五月份联邦政府的就业人数持续下跌，降幅为 2.2 万。自从今年一月以来，联邦政府就业已经减少了59,000人。根据反映，一些人所担心或者盼望的劳动力市场崩溃仍然遥不可及。对于这份就业报告，经济学界和商界认为给出了非常乐观的前景。川普前高级经济顾问斯蒂芬·摩尔对霍士商业频道说，我们正在目睹经济蓬勃发展，今日的数据告诉我们现在有工作机会，只要有人想去做，并且工人的实际税后工资正在增加。根据这份报告，工资和薪水的年增长率大约为 5%，通货膨胀率大约为 2%， 这个对美国的家庭来说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非营利组织工作创作者网络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尔弗雷多·奥尔蒂斯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工人再次被放在首位。我听到很多团体说，他们认为制造业的复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复苏，这个将是非常先进的制造业。我们看到的是小型企业领域的巨大机会，这里充满了乐观情绪。ERShares 执行长乔尔·舒尔曼说，就业报告显示我们未来减息的幅度将高于平均水平，乐观的就业市场不是印证了经济好，那美联储不是更加不急着减息了吗？道理虽然是这样，但是川普总统从来都不会错过任何一次鼓励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减息的机会。川普总统在礼拜五再次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面说，美联储太迟减息是一场灾难，欧洲已经减了10次息了，尽管这样美国仍然表现出色。总统还说，如果美联储能够减息，我们就能够大大地减低即将到期的债务的长短期利率。实际上通货膨胀不再有了，但如果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就提高利率来应对，非常简单。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下降，而且川普的关税旋风没有显示任何经济疲软的迹象， 啲人亦不禁要问鲍威尔喺度等乜嘢？呢个同旧年九月美联储开始转向减息有所唔同咩？亦有网友话减咗半年嘅两次通货膨胀喺边度呢？睇起嚟更加系似美联储俾市场嘅一个智商测试。唔单止就业市场持续有好嘅消息，令马斯克大闹天宫嘅财政预算赤字亦出现咗新嘅反转剧情。唔系讲川普同马斯克对峙平静咗，而系美国预算办公室就系一开始预测大美丽法案会俾美国增加 2.4 万亿赤字，但系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更新之后嘅预测，十年期的赤字从 1.7 万亿美元转为超过2万亿美元的盈余。今日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在接受霍士新闻知名主持人 Maria 采访时说，之前我们见到川普国策已经奏效，放松行业管制，向战略能源注资，降低能源价格，公平贸易，现在还有 Doge 对浪费、欺诈和滥用的削减，所以我们知道增长率不会只有 1% 多一点。 CBO 之前的报告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它严重低估了增长率，令我们只有 1% 多一点的增长，而不是 2% 甚至 3%， 这个就是几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的差异，仅这一项就大约有3万亿美元的转变。 CBO 刚刚承认并且计算了几万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我们将通过这个宏伟美好的法案。我想和全美国人民保证，这个不单只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对中产阶级最大最广泛的减税，还避免了大幅增税，而且在财政上极其负责，它将在十年内减缓国家债务和赤字的增长。我想我们只要跟马斯克坐下来看下数字，我想他会明白的。纳瓦罗什么意思呢？就是数字不会讲大话，我们摊开账簿来看下，只要将如实的数据放入模型里面，真实地评估增长和收入，得出的结论很简单，就是美国未来几年有望录得几万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所以当市场还在这里被各种所谓赤字的声音干扰的时候，冷静一点，看看到来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大家都很关注目前的美中关系，在马斯克大闹川普之后，美中的谈判竟然加速了。在川普说要去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见面之后，最新的消息是川普今日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面宣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鲁德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大使将在2025年6月9号在伦敦和中国代表举行会晤，讨论贸易协议的事。进展是很迅速，但是效果就很堪忧。一个是中南海里面的习近平究竟是不是掌握权，是不是会出现非常规权力交接，直接影响着美中关系的走势。第二个是在这个之前，中共向美国发动了间谍战、生化武器。 OpenAI 说他们看到中国团体越来越多地使用 ChatGPT 进行秘密行动，报告显示了几个账户在线上发布与中国相关的政治话题，包括川普总统和美国的关税。而今日美国并没有将中共列入货币操纵国名单，就是川普对中共的战略至到现在都不清晰。基斯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家敦在今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川普去中国是北京想要的，从中共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美国总统向伟大的天皇朝廷屈服，但是这个根本无助于解决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清楚这一点。我认为市场可能不喜欢我们需要做的事，但最终我们必须做，因为中国人现在认为他们不用遵守5月12号的协议。张家敦还说，按照经济等多项指标来看，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中国人认为我们是最弱的之一，因为我们没办法团结起来防御已知的攻击。你知道中国人可能没有讲错，尽管现实中我们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么脆弱，但我们确实有比如药品和稀土这样关键的缺口，在这里依赖中国，需要采取行动。昨日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的爸爸用了三高代谢宝3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宝，令爸爸的健康更简单。有些行业可以迅速脱欧，比如高科技，总部位于纽约长岛，专注于电子以及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全球制造商 Orbic 科技公司说，将会将就业的机会从中国和印度带回美国国内，承诺在纽约州的萨福克园开设4家工厂。该公司在礼拜三宣布爱国者计划，这个将意味着公司会在长岛的霍柏格开设3家太阳能供电的工厂，并且在长岛的湾岸小镇再开设1家。这些工厂将在明年的年初开业，为美国带回来1000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公司话俾纽约邮报听，新工作岗位的最开始的薪金是每年45000美元。公司甚至同萨福克县社区学院合作，提供职业培训计划，旨在建立本地人才管道，确保长岛的居民优先获得高科技职位，同 Orbic 北美公司合作，提供技术支持的 Verizon 供应链高级副总裁詹姆斯·高恩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一举动，我们的承诺是投资美国。可能有人想到了，将制造业迁回去纽约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企业会因为高的人工成本而减少利润呢？公司就说，我们将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并且卖出更多，所以这个会抵消成本的上升，就是利润不会有损失。公司目前的一部分产品包括手机、电脑和零件，现在每年将能够生产超过500万个单位，已经比海外工厂生产的数量多出了几百万。实体经济投资转移产线只是钱和时间的问题，美中的贸易在一些鲜为人知的领域深度的联系，令脱欧成为超过金钱可以迅速解决的问题。2023年那时，美国记者凯瑟琳·麦克卢克林出版了一本书，个名叫做《Blood Money》，讲述美国每年有几千万贫困的人靠卖血浆来维持生活的故事，并且揭示了这一利润高达200亿美元的产业背后的经济剥削和医药公司追逐利润的黑幕。据中国食品药物检定研究院的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大陆上市的白蛋白超过5000个批次，占所有血液制品批次总量的70%。但是中国的白蛋白供应严重依赖入口，并且占比持续上升。这些入口的白蛋白里面，超过一半来自4家国际生物制药巨头，分别是基立福、杰特贝林、奥克特法马和武田。 他们不单止是中国市场的主导者，亦是全球血液制品行业的垄断寡头，占据全球 80% 的血液制品市场占有率。问题来了，既然是入口的，那那些血液在哪里来的呢？这本书的作者告诉端传媒听，每年美国大约有2500万人出卖血浆，占全美国成年人口的 9.7%。他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人类血浆供应国，其血浆出口总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出口的大豆或者黄金。正因为这样，基纳福、杰特贝林、奥克特法马和武田等制药企业的大部分血浆采集业务都设在美国。截至2025年3月，基纳福在全球运营的390家血浆采集中心里面，307家是位于美国，占比 79%。杰特贝林和奥克特法马在美国采浆中心的占比更加是超过 90%。这些血浆站采集的血浆通过跨国的药物企业的生产销售链条流向全球，流入中国。他们提供的白蛋白占中国市场供应总量的70%以上。所以现在美中贸易脱欧对于中国市场来讲是一个挑战。端传媒的报道说，目前全球有五个国家允许有偿捐献血浆，包括美国、奥地利、捷克、德国和匈牙利。中国制药企业可以到这些国家开设血浆采集中心，但会面临世界最严格的牌照和安全审批。同时受限于血浆分离技术水平，中国企业的制药成本亦要高出目前欧美同行好多。尽管美中宣布了下个礼拜重启谈判，但美中脱欧，我们香港人最关心的还是美元和港币脱欧的问题。彭博社专栏作家 Shirley Wren 最新的文章说，至今持续的利率差距表明香港是时候放弃过时的货币体制了。香港的利率一直低得诡异，这个不禁令人质疑港币和美元的脱欧是不是挂住个名但是实质上不存在。在几十年之前，香港放弃了货币自主权，采用了联系汇率，将港币和美元的波动限制在 7.75 至 7.85 的狭窄区间内。这个意味着香港的借贷成本和美国的借贷成本同步。换句话说，香港直接听美联储指挥。大家听出问题了，是不是？中共现在控制香港嘛，货币还要听美联储指挥，这个画面难以接受。作者说，的确最近货币交易员他们注意到一个异常现象，自从5月初以来，一个月期的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HIBOR 大幅下跌，和美国隔夜融资担保利率的差距达到前所未有的超过3%。投资者现在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分化呢？HIBOR 会不会长期地保持比较低的水平呢？为什么说这个是异常呢？因为正常应该是利率一样，利率都是差不多的，加息和减息都跟着美联储嘛，所以听一个指挥棒指挥利率出来3%就很异常了。作者说，一方面原因是上个月在全球美元暴跌那时，香港金融管理局买入美元，以防止港币升值超过 7.75。金管局的资产负债表因此膨胀，大量新注入的本地资金则压低了同行拆借利率。好了，同美国隔夜融资担保利率这么明显的分化本应只是暂时的，因为当本地的融资成本显著比较低的时候，利差交易会诱使交易员借入港币并且兑换收益更高的美元， 随着交易的增加，时间推移就抬高港币和它的利率。但是利率的差距并没有收窄，就是市场对美元的利差交易的兴趣不大。为什么呢？有三个谣言。第一，是华尔街银行纷纷加强预测，认为美元将会进一步走弱。第二，有人谈论一场逆向的亚洲金融危机，特征是本地的货币猛咁升值，比如台湾在五月初见证的情况。第三，是如果香港金管局突然决定将货币挂钩调整到更强的区间呢，那利差交易的收益将会瞬间消失。投资者关注大局是正常的，毕竟上个月台币 8% 的暴涨对未充分对冲的保险公司和出口商造成了痛苦。这些压住讲明什么呢？作者说，持续的利率差距揭示了两件事。首先，卖出美国交易真实存在。其次是这座城市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美元，脱离了由千里之外的美联储银行家绘制的利率轨迹。大家觉得这种脱欧是不是已经过时了？个名字还挂在这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